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生命记》第三十一章。《生命记》第三十一章，我自己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章。什么叫非常关键的一章呢？今天我们人需要有属灵的领袖，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属灵的领袖就是再到一百二十岁，他也要过去。而这位属灵领袖，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是属灵的领袖。属灵真正一个属灵领袖摩西，他很清楚知道他遭遇的是什么，他很清楚他自己的光景不能按照一般的情况，不能照常出入，或许他的行动并不是很方便，他的体力可能并已经慢慢的耗落。不管摩西到老年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能够进迦南地区，他没有怨恨神，因为他到这个时候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这是神的主权，能进去不能进去，这是神的主权。一个真正属灵的领袖，假如说在世上被神使用了一段岁月，他到最后根本不相信神的主权，那么可以知道说，他在他做所谓领袖的这一个阶段，他根本不是遵着主的主权，他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权力欲望在那个地方掌控，在那个地方坚持，在那个地方所谓的做管理。一个真正属灵的领袖，他到老来的时候，难道摩西不想进迦南吗？不是。那么神不给他进迦南，他为什么可以那么心平气和的在那个地方呢？因为他真的知道神是有主权，他只不过是神的仆人。哪有仆人高过主人的呢？哪有这个泥土要这个陶匠一定要这样那样的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至少给我自己个人年纪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给我提醒就是，等到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相信一切神真是那位掌权的神，不管他让我们临到的是我们喜欢的事或者不喜欢的事，他永远不丢弃我们，永远以爱我们。这样的一个真实，我们能不能在经过一段侍奉的岁月以后，我们真真实实的相信，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今天所谓的领袖怎么样，领袖日子做了越久，他越顽固，他越坚持己见，他越有掌控的欲望，这叫什么？这就是人世间的。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台以后他就不想下台，管了事情以后就一定要别人听他，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相信神比他聪明，神是掌权的，神比他想到的是我比神更厉害，我比神更能干，我比神看得更准确，我所以能够接受失败吗？不能接，能够接受别人的批判吗？不能，能够，但是摩西不是，摩西已经知道他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要召集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他就要召集这个以色列百姓来到他的面前。他最后还有一些语重心长的话，在摩西讲的这些话的开头，我就看见他要让以色列人也非常清楚的知道，主权在神，神能，主权，尊重神的主权，不是因为知道神有主权你就会尊重。老师有老师的权柄，每一个学生就尊重，政府有政府的权柄，每一个国民都遵守嘛？不，但是呢，有些人真的是知道这是神的，这是神掌权的，不因为我喜欢不喜欢，而是神的心意能够满足就好，他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啊？今天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要在我手里完成，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是想要骄傲炫耀，是不是啊？在别人手里完成，我们愿意全心全力的怎么样？像大卫一样预备建材，让所罗门去建成神的许可的这样的一个心愿，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大部分的人 这件事情是我管的，那怎么样？我要做到好，别人不来配合不行。但是反过来，这件事情是别人负责的呢，我们有没有尽心竭力的？因为知道这是神在掌权，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我年纪大，慢慢体会侍奉里面跟同工的关系要什么也好，不是在乎这件事情谁负责，以后事情做成功了，功劳归给谁？我们乃是知道这件事情既然是属灵的事，是属神的事，是神心意的事，谁来完成？我们只要在这个完成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也摆上了一份，叫神的名得荣耀就够了。摩西40年服侍神以后，我便用修炼这两个字，经过40年这样的考验磨练以后，就证明他心里面真是一个知道神掌权，他也顺服神权柄的一个人。哪怕别人叫他民族英雄，哪怕别人叫他属灵领袖，但他自己很清楚知道他只是一个神的仆人。这第一点交通。第二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是，摩西在他知道在人世间时间不多的时候，他仍然要劝勉以色列百姓。前面第一段是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讲的，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摩西对神的认识。我们今天讲很多的话，只是对道理的肯定，不一定是对神真正的认识。摩西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摩西对神的认识，至少我感觉啊，对不起啊，我感觉摩西在这个地方对于以色列人能不能进迦南，他还是非常的关心的，而且他真的很希望以色列人都能够离开旷野，能够进入迦南，他是这样一个心肠的人。所以怎么样呢？你看他对神的相信，希望能够传递给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他怎么传递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讲了几个必怎么样呢？神应许你们，他必定会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摩西对神的认识什么？神应许的必定成就，神应许你们过去得那地为业，那么怎么样呢？神一定会引导你们过去，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不像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常常把圣经等于了神所说。我再讲，神若是不借着圣经记载的向我们说话，圣经就是圣经。假如神借着圣经所记载的向我们说话了，让我们明白了神向我们说的话的心意了，那这什么？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我再讲，神不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有一天我们的光景会变成像犹太人一样。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了，神借着圣经向每一个人说话吗？不一定。为什么那么多犹太人律法会被摩西五经通通熟悉，到最后神却没有办法借着摩西五经借着律法向神的百姓说话呢？因为他们肯定的不是神，他们肯定的是他们自己懂的律法。以后就慢慢怎么样呢？他既然懂了怎么样呢？他做不到他就要装，他做不到会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吗？他做不到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支取吗？他真的懂得这些东西是他心里面所爱慕所渴慕的吧？假如不是的话，那么他懂得这些律法，懂得这些摩西五经，到最后让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悖逆的人还是悖逆人？他是个应着景象的人还是应着景象的人？不是这样吗？你看今天人高举圣经，高举圣经跟高举神不一样的。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再分享这一点，我们高举神跟高举圣经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高举律法吗？高举律法，那么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但是在以色列人中有一些人里面，他们高举神的，他们是敬畏神的，结果就他们相信神的话，相信神对他们说的话。圣经的作者常常把神对他们说的话记在圣经的里面，而这些话是他也讲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听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讲那一些被神漠视，讲了神要他讲的话的这些话，通通熟悉了，讲给别人听会有用吗？当你觉得说这是神要我讲的，我就讲，不是讲了这个就有用，不是我讲了别人不听我就要跟他做敌人啊。现在问题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跟人家讲的这些话，我们自己爱慕吗？我们自己遵行吗？我们自己喜欢吗？今天不要为什么，我碰到许许多多的人，他总是高举圣经，他总认为他讲的对，但是他讲的对的东西在他生命里面，在他碰到事情的里面，他又不是按照他所讲的那一个去面对。摩西他是真实的这样相信，不然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把以色列人一直带40年不会心，带到了约旦河边，还跟他们讲耶和华上帝一定会带你们过去得他所应许赐给你们的地。这是第一个，摩西人心里面相信。为什么我今天很多的时候成为一个服侍神服侍人的人，到最后我们的想法是这个人没有救了，不可能得着神的应许的，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至于说他会不会得着神的应许，那是他跟神的事。我们相信神爱每一个人，一定会把神所应许过的话成就在他们的身上，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关系信心的问题，大家能够了解吗？等到我们觉得这个人没救了，你还愿意在他生命里面付代价吗？当我们相信了这个人，神还是爱他的，神既然说这个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我们真的这样相信吗？我们不相信，我们才会放弃很多的人，跟我意见不一样的人，不拥戴我的人，对我不忠诚的人，是我不喜欢的人，这些都是我们的情绪，都是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相信神也正反映了我们相信神是相信什么。摩西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他们，神一定会带你们进去，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个必怎么样呢？他说耶和华必带那些人，就是带迦南地的这些人，像摩押两个王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呢？就你们进迦南的时候有仇敌，但是你们放心，你们已经看过了，在约旦河这一边摩押地的两个王，一个是西宏，一个是噩，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你们不要怕。仇敌再凶猛，但是耶和华带他们会像带摩押两个王一样。那个意思说你打得赢打不赢那是你的想法，耶和华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是信实的，他应许怎么说必定怎么成，神是有大能的，我们虽然不能，但是在他凡事都能。这是摩西对神的信心，所以以至于怎么样呢？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为什么说不要害怕不要畏惧他们呢？因为摩西很知道，他的知道不是从道理来的，他的知道是从他自己生命里面经过来的。你以为说摩西不惊慌吗？你以为摩西不害怕吗？啊，你以为摩西不害怕，你以为摩西不畏惧吗？但是他有一个经历胜过这些害怕和跟畏惧的， 是要刚强壮胆，靠着神刚强壮胆。我们是软弱的，神是刚强的；我们是失信的，神是不背负自己的。摩西不是听别人上上课，哎呀，神是什么的？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惊慌。现在的问题是，等到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惊慌吗？你惊慌？你害怕吗？你害怕？你能够跟别人讲说，我害怕，我惊慌吗？然后过段时间再去跟人家讲说，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值得我们依靠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叫生命的传承啊！今天我们是传承生命，我们还是传承道理，还是我们传承什么呢？摩西在120岁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生命的传承。他有害怕，他有畏惧，但他知道耶和华上帝是他在害怕的时候，是他在畏惧的时候的一个真正的依靠，所以他可以劝以色列百姓：当你们过到那边去的时候，会有征战，当地人会有抵抗，他们不得了，人们高大，城墙也高大，但是你们不要怕，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摩西在一生当中最宝贝的两个，在他老年当中最宝贝的，走过这样一段侍奉的路，最宝贝的，得出两个结论。一个结论是神掌权，另外一个结论是神爱我们，神有大能保守我们，要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不要大家同意吗？我在前面这段摩西讲的话里面，给我清清楚楚的看见。但是假如我们怎么样呢？假如我们侍奉了一段时间，我们侍奉那段时间又怎么样呢？这个讲道理的时候只是讲道理给他听，给人家听，然后碰到事情起来怎么样呢？碰到事情起来就完全以一种人的心态在处理事情。怎么这个话怎么讲呢？哎呀，不要谈那些属灵的道理了，这个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呢？世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了，属灵道理是没有用。对，属灵道理没有用，但是我们的神有没有用？能够让人心里面仍然相信神掌权吗？当我们真的相信神掌权的时候，我们只要尽了我们行了耶和华要我们行的，我们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以后，就会安安心心欢欢喜喜的把结果，不是那么看重那个结果，因为是神掌权，不管任何的结果出来，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我已经行了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至于说我的仇敌跟不跟我和好，那是神的主权。神既然有这样的话讲说，我们若是行的讨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仇敌也要与我们和好。所以今天仇敌不跟我们和好，我们就不相信神在这件事情上掌权了吗？难道以后就他不会再来跟我们和好吗？这样的一个摩西所讲的话，今天有多少服侍主的人，服侍一段岁月以后越来越油条，像个江湖老油子一样，是这样的吗？我们好好看看摩西，不是摩西这一生40年到底走过什么路，遇过什么仇敌，他都是一个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往前走，刚强壮胆，不惧怕，不害怕，往前行。他是这样的，怎么样，他就把这样的一种告诉神的百姓，神能，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不能了就完了，没有，还有我们的神能，这样才成为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地以后可以面对迦南地人在征战的灵不灰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害怕他们高大，是不是啊？但是耶和华上帝怎么样？耶和华上帝能够赐给我们。今天巴不得我们有一段时间的侍奉，不是侍奉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一个侍奉变成自己的秀探表演的时间，不，侍奉乃是去经历我们侍奉里面遇到许许多多的阻碍，是怎么样靠着神知道神的大能，可以这样的一种生命传承下去。这是摩西，真的感谢主。摩西以后怎么样？他很关键的知道说， 摩西他要把这一切的律法写出来以后，写成书以后交给这个祭司利未人，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要把它摆在那个地方，因为知道神的应许，知道神对待神百姓的一个真正的秘诀，你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就会成就在你生命的里面，成为你的祝福，激励心善。摩西把这些话讲完了，有没有错啊？没有错。讲得完全吗？不完全。所以耶和华马上怎么样？耶和华马上就来跟摩西讲了。耶和华跟摩西怎么讲呢？摩西看出他们要念律法书啊，每年啊要念律法书，是个解释律法书啊。我不晓得以后这个每年是念律法书呢，还是有很多人开始进入解释律法书。今天我们大家不是在念圣经，我们是在解释圣经。我们总觉得说好像没有我的解释别人不会懂，所以在我心里面，我那时候在渴慕追求的时候，也听了不少人在那边讲解圣经。我看有些人在那边参加聚会，有些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真的发现这个圣经在他生命里面走过，有一种共鸣。看到有些人在那边解释圣经，怎么那种里面显露出来那种内心就什么，就是我懂你不懂，我讲了你才会懂啊，我教你你才会懂。哎呀，我在那个心里面，那个时候我在写，我是一个比较顽梗悖逆的人，我那时候心里面就说，你神气个什么？假如你没有你讲的别人不会懂，那么神为什么不把你现在讲的当年就感动别人写成圣经就好了，还那么多麻烦。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体会我当时这种心情。我说你神你了不起，那么难道神比你差吗？难道神比你笨吗？你讲的圣经那么对，神为什么不当年末世感动人写圣经的时候，就干脆把你今天讲的话把它写进去就好了吗？还有那么多麻烦的事还要你来解释一下吗？弟兄姊妹，你了解啊？但是摩西真的很清楚知道，他也不去解释律法书，他只是把神颁布给他的律法写下来要人读。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自己读圣经比较重要呢，还是听别人解释圣经比较重要啊？你告诉我，你是比较喜欢听人家讲解圣经呢，还是你喜欢自己来读圣经？你告诉我，喜欢听别人讲解圣经的人，到最后成为人的门徒，成为人的粉丝。只有一个自己真正喜欢读圣经的人，神会亲自感动教导他，让他生命到了什么地步就能够懂他所读的圣经到那个地步，他就不会做假冒为善的人。今天太多的人听别人讲圣经，听懂没有？听懂了，做得来做不来？做不来。那么怎么办呢？就要去装那些他做不来又是他听懂的那一些东西在神的面前表演。求主怜悯我们。摩西做的只是吩咐他们，摩西自己做的也是这样，念律法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念律法书，我们念了律法书以后，在运用的当中，在生活的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触跟人家分享，很好。真的，保罗写了多少神使用他写了多少圣经，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大家都喜欢做师父去教人家，是吗？真正讲到教人家的话，保罗最有条件可以教人家，他是可以从新旧府库里面拿出东西来的。什么叫这个旧的这什么叫做新旧府？旧的就是别人教他的，新的时候新的是神启示他的。但是你看他对一些只追求知识的哥林多教会人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吗，撒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他说什么？我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他的意思就是我讲什么，亚波罗讲什么，这么重要吗？唯独神叫你们生长， 今天我们高举我们解释的，我们把神摆在哪里？我们要鼓励人多读圣经，这是对的。他不懂来问我们，我们要跟他讲，孩子，今天不懂没有关系，你只要继续读，你不要用你的头脑理性人的层面的聪明想一下子把圣经都懂，你好好读，你 keep going， 你好好读圣经，你会越读越懂，越读越懂，只要你是越来越遵循读懂的圣经，愿意去行，你读懂这一点点的圣经，你愿意去行，以后就多读读懂一点，你多读的那点你又去遵循，又会更多读懂一点，这一条才是真真实实读经的路。今天所有一切的什么东西，对不对？要别人讲了你才懂，那别人讲了你懂是真懂还是假懂？弟兄姊妹，摩西在这个地方只鼓励他们要读律法书。我的意思倒也不是说你解释律法书你就错了，也没有什么对跟错，我们好好的读圣经，神真的会让我们读出他的话来的。好，下面我要跟大家讲的有一点点分享，前面这一段是摩西讲的，后面这一段是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的。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什么呢？你的时期要临近了，你要找约书亚来，你们两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好祝福他。结果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跟对约书亚讲什么话呢？跟他们讲的是，他们这一群人，就是摩西你现在带领的这一群人，你讲的不错，你体贴我的心意，我一定要把他们带进去，我不会背负我自己。但是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美好的地区以后怎么样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会随从什么？他们会随从外邦的神邪，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今天的人很有意思，耶和华做事跟我们人真不像。其实圣经里面哈，讲到摩西的时候，他为人谦虚，有没有？耶和华这个摩西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神的仆人，摩西真的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牧羊者，这个是圣经本身都替摩西定位的。所以呢，我们工作的成败不是一个重点，我们在侍奉过程当中向神的忠心跟良善，那才是关键。摩西成功吗？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老的都死了，剩下两个，他成功了。而现在新带领的这批人，他苦口婆心的讲，讲到最后怎么样？耶和华上帝跟摩西讲说，他们这些人到了约旦河以后，他们要这样随从外邦的神，行邪淫，离弃我。那么摩西所做的一切功，成功还是失败啊？你们告诉我。下面一个非常关键的是，要跟约书亚讲的什么呢？你把这群百姓带进去迦南地，他们是会这样的，你要做这样这些人的带领的领袖吗？我们今天是存着一个乌托邦，以为说我一上台了，我就可以把弟兄姊妹带了很属灵，对不对？你跑到一个聚会，很复兴的聚会里面，人家一讲说谁要奉献做传道啊，你满脑子充满的就是我被神使用以后，这些弟兄姊妹的复兴就马上就可以来到了。假如有一天上帝跟你讲说，你几十年侍奉这群百姓，你千辛万苦把他们带进去了应许之地迦南之地，以后他们要去拜外邦的神，要行邪淫离弃我，你还要带这群人吗？要吗？我们耶和华神是在还没有进迦南地以前就让约书亚看见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你要做吗？ 告诉你这件事情再怎么做，人心还是这样的，你要做吗？那我说奇怪了，上帝很怎么整人冤枉呢？搞人出来，搞个约瑟出来，到最后说你再怎么搞都没有用，因为这批人已经是这个样子，他们的内心下定决心就是这样。你还要去做吗？你还去带领他们？还要那么千辛万苦的带领他们？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我到金三角去，在瓦族当中，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哪怕我一辈子在他们中间，到最后我遭遇了不测或者怎么样，他们到最后还是我行我素，那么我的侍奉又有什么价值呢？里面有一句话从心里面涌出来，至少让人看见我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好，因为他们坏，是因为我真的爱他们。我们人的爱是有条件，要交换啊，你听我啊，我就爱你啊，你爱我，我就爱你，是不是 啊？我们的神不是。我觉得这一个场景对摩西来讲情以何堪，你存着无限的希望，耶和华神好像戳破他的希望，以后这群百姓，你所带领这群百姓到了那个地方，他会变成是这样，而且耶和华怎么样，我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当你开始去侍奉以前，或者当你侍奉一段岁月以后，神当着你的面说这样的话，你难过，为那些悖逆的人难过，感谢主。你不需要为自己不成功，假如你是为自己，哎呀我失败了不成功难过，你还是一个爱自己胜过爱神的人。这一件事情的结果成不成功，个人要向神交账。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忠心良善的按照神的心意在照管神的百姓？有，这群百姓以后应着景象，会拜偶像，会干什么，会遭遇许多的事，怎么样？我们可以为弟兄姊妹遭遇到痛苦的事情难过，但是我们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挫败感吗？失败感吗？没有满足，没有成功的那种欲望感觉在里面难过吗？就是一个何等生命的功课。不要老是喜欢被人家训练做领袖，训练你做领袖人有没有把这段圣经讲来给你听啊？他也想不起，想要做领袖，想要训练你做领袖的，事实上他是要训练一些人来做他要你做的事，给你一个领袖的抬头啊，是不是？让你做了一点动力。我们的神不是，他清楚人心，但他也要呼召人出来。来爱这一群悖逆顽梗的人，让他们先知道，我早就知道你们会是这样，但是神还是要呼召我，所以我一直陪伴你们，一直用神的心来爱你，哪怕你们遭遇到再大的难处的时候啊，你们都讲的时候是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了，不，他还要差遣先知证明说还在神百姓当中，是你们心偏于邪，不愿意遵循我的道，以至于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不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听我的话。以色列人做过很幼稚的事情，很可笑的事情。他们以为打仗，耶和华神不在了，那么他们就会打败。他们以为说约柜抬出去了，神就与我们同在了，结果把约柜抬出去怎么样？他们还是不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就把耶和华约柜抬出去了，打仗不但输，而且约柜还被人家抓走，约柜还给人家拿走。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吗？遵行吗？不遵行神的话，一天到晚拿着圣经摇摇摇，会有用吗？会有用吗？弟兄姊妹，你告诉我，当我们遇到许许多多事情的时候， 虽然只有一个心，你得着再好的产业，你不遵循我的话，按照我的心意生活，你没有办法见证我，你也失去了你自己做人的价值。你只要你想要的，就是还不就是跟外邦一样吗？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是这样吗？神生命里面一切的属性，美德、公义啊、圣洁啊、啊慈爱啊，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吗？求主怜悯我们。不管我们是以色列百姓，是到最后在神眼中，我们有的存心，神看得很清楚。你看，今天有很多在礼拜堂里面的人。慢慢，我们有神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里面得着，他只想要得着他一切想得的，他得不着的时候，他就脖子一歪，就一硬，他就跟你搞到底。你就知道，等到你看见这样的人，就像上帝看到这样的人是什么样，他还要打发约书亚接续下去，照顾、引导、提醒、警戒他们。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今天侍奉我们的存心到底是什么。所以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你的这一部分我一定会完成，我一定使用你把以色列人带过约旦河去，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的，你放心，这是因为这是我要你去做的，你放心。但至于这群百姓，那是他们的事，传律法是摩西的责任，所以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进入一个蒙福之地不是目的，进到一个蒙福之地去过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按神心意过神要我们过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目的。今天有很多人侍奉要成功，你成功的目的是干什么？你在成功以后的那一个能够按神的心意，在神的百姓悖逆顽梗的时候，你仍然爱他吗？不离不弃吗？侍奉一生的摩西跟刚刚要接班的约书亚，上帝真实的给他们看见神百姓的光景，一个不灰心，一个仍然愿意靠着主，被主来鼓励，不灰心的带领这一群人，这真是今天说是要服侍神的人的一个真正的榜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